掉，搬到贝里斯去，受了许多的欺骗，吃了许多的大亏。这就是纯正的道，大家不愿意听，而为自己熬赌发扬，增加了许多的假师傅产生出来的结果。我个人认为，耶稣基督再来以前，我们应当做的两件最重要的事情，第一就是守住圣洁，警醒祷告，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第二就是努力传福音，因为这天国的福音要到万族万国中间传开，然后主那个日子就来。我们要做的这两件事是绝对不会做的，我们守住圣洁，我们努力传福音，等候耶稣基督再来。至于耶稣在灾难前来，灾难后来，或者他是在千禧年前来，千禧年后来等等，这些的理论呢，我们不必争得太厉害，反正他来的时候我们都已经预备好了。所以我们大家应当以圣洁的生活，同火热传福音来等候我们的主的来。请问你认识上帝以至于献身传道，这个过程中间怎样继续坚固委身？我们要照圣经所说的，上帝在天上，你在地上，你许愿的时候不可收回，不可随便开口，因为上帝都听见我们所许的愿。为这个缘故，决定信耶稣或者我们决定奉献做传道，都要照着圣灵的引导感动，顺服他以后做应许。做了应许以后，就是一次应许，一生一世守住对神所立的约，这能才能蒙上帝所喜悦。第二样，我们要知道靠着自己，这是不可能走完我们属灵侍奉的道路。而魔鬼最喜欢人靠自己，魔鬼对属灵人最大的攻击就是叫他依靠自己，然后他一定是失败的。所以呢，只有靠圣灵，我们才能走完人生的道路。我们把每一个人的问题先用一题问完了，有机会再答第二个问题，这样是更多的人有机会听到一些的解答。如果打坐是为了健康的缘故，例如打通这个任督二脉或衰气顺，那么基督徒是否可以打坐？如果所有的这个修身养性没有邪灵或者没有其他宗教形式的背景的话，那么当作是这个身体自己调和，那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许多时候打坐等等，有一些呢是与邪灵有关的，我们就要特别谨慎。对目前台湾的社会，教会应当采取那些最有效的传福音的方法。我对这个问题呢，先感到一个不大妥当的地方，就是很多人提到传福音就想到方法，想方法的时候再想到有效的方法，想有效的方法再想最有效的方法。换一句话说呢，我们先把传福音同我们的技巧、我们的技术、我们的节省时间等等这几件事提出来，也就是我们的心态是跑捷径要快快成功的，这本身已经不对了。我们传福音的方法不是重要的，传福音的内容同传福音的能力同传福音的这个真正的福音的本质，这才是重要。所以我们不能想快快可以把福音传开，我们只能说尽我们的力量，我们尽心尽力快跑跟随主，但是呢果效能不能快快达到，我们要交托给主，这才是正确的方法。依靠圣灵，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做我的见证。十一奉献可否用在布道会宣教的牧师传道人的事工上？我要很严格的批判这一件事，就是呢，十一不是奉献，讲十一奉献这个名词已经不对了，因为十一是上帝的，不是我们的。我们把上帝的物归还上帝，把该杀的物归回给该杀，所以呢，十一的本身不是奉献，十一以外的奉献才是奉献。十一交给神，这是神应该得的，把上帝的物归给上帝是圣经的教训。在这个十一的钱归给上帝的时候，我们要看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完完全全照着圣经去做，甚至去用钱。如果我们的教会在用钱的事情上不是遵行神的旨意的话，我们可以不把十一交给我们的教会，我们应当把十一分给那些真正遵行神旨意做神工作的人。 如果我们的教会实实在在的好好用钱来发展主的工作，我们尽可能把十一完全交给我们自己的教会。如果超过十一，你还可以帮助像圣经公会、像翻译圣经的翻译社、像拆船的工作、远方布道、还有文字布道、还有其他的布道的工作事情上、神学教育等等。十一奉献是不是也可以用在细胞小组、家庭教会上？细胞小组本身没有错，但是许多推行细胞小组的人，他们都在神学上有了很多的差异，所以应当谨慎，特别不要随便接受那些呢在细胞小组中间为了培养一些个人有份而忽略纯正信仰同严谨的神学教育的督察的这个工作的那些人。请问基督徒因为搬家换一个教会而接受第二次的洗礼可以吗？我是绝对不赞成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提到一洗一信一主一上帝，所以就没有提到重洗的事情。圣经提到重洗的事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而那个重洗不是第二次接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归入教会的洗，那是因为从前他们所接受的是施洗约翰的洗礼，不是耶稣复活以后升天以前所吩咐门徒去叫使万民作为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尽可能我们一定要遵照圣经来做神喜欢的事情。你可以再吸道，可以再坚信，但是不需要重洗。人称上帝怎么知他是真诚呢？是唯一的呢？如果神自己启示他自己是谁，我们才能真正认识，那么这样呢，我们只能从神的启示来认识神的本性。照样的，如果人间我们的父母没有告诉我们，或者没有诚实的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真正的父母，我们用我们自己有限的理性甚至科学的方法很难去证明人间千千万万中谁是我们真正的父亲。所以我们今天对上帝的认识乃是根据上帝自己所启示的，在其中知道他的本性是如何。这个启示自己的上帝，他自称自由拥有，他自称圣洁，他自称公义，他自称良善，他也自称他是独一的，他是永恒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由，他是无所这个不知的上帝，无所不能的上帝。所以只有从启示我们才能真正认识我们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有四书的大节日，教会宣布暂停教会常常有的活动，是否符合上帝经营，有违背上帝的心意？以世俗为由弃取，不以世俗为低吗？这个人可能是提到有一些大的节期，那么教会平常在那个节期里面应该有祷告会或者有其他的节目，现在呢就为了世俗的缘故他们就宣布取消了。我更详细的情形不大知道，所以我不能很详细的解释这个事情。但是聚会的事情是基督徒的权利，所以尽可能不要断掉或者不要停止聚会，这是圣经教训记载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五节里面的。基督徒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称为基督徒乃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的从安提柯开始的。而基督教这个字呢，原先就是把这相信耶稣基督当作是许多宗教中间的一个。其实呢，耶稣到世界上来不是成立一个宗教，耶稣到世界上来是照着父差遣他成为救主，拯救世人，完成救恩而来的。一个人的救恩是因为真正相信耶稣基督并愿意接受他为生命的主。请问信而受洗得救，只要相信不一定要受洗来证明，因为某些原因而受洗是否得救？小孩子出生意志之下被受洗是否得救？这一个人一个人有七八个的问题，所以我先解释一两个，来留一点时间给别人。圣经说信而受洗就必得救，接下去说不信的就被定罪。所以这个两句话归纳起来的原则就是呢，受洗不是绝对重要的，而信耶稣基督才是绝对重要的。有人信了但是呢没有机会受洗，他还是得救的。有人受洗但是没有真正相信，他还是不得救的。圣经告诉我们，有人信而没有机会受洗，像十字架上面的强盗。圣经也告诉我们，有人受了洗 但是没有真正相信，那个人就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里面提到了，是行邪术的西门。那么这样我们怎么知道他没有得救呢？因为彼得对他说，你与的你的钱财一同灭亡吧，因为呢你在这道上是无份无关，所以呢受洗不是最重要的。虽然如此，如果我们有机会受洗而不受洗，就表示我们不顺服圣经的教训。因为主要我们奉父子圣灵名受洗，我们一定在有机会有时间的时候不可拒绝，应当受洗。现在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呢，不可能答完你们的问题，所以请你们现在可以结束，不要再交问题上来了，谢谢你们。敌礼同敬礼，请不要因这个事情产生分裂，也不要因这个事情轻看别人。因为敌礼的人有很清楚的圣经根据，相信敌礼是合乎圣经的，敬礼的人也有他们自己的看法，认为敬礼才是合乎圣经的。比如说敬礼的人说呢，是借着敬与主同死同活，所以呢就埋葬，这表示在水里面。而地理的人说呢，耶稣从来没有埋葬在泥土里面，耶稣是放在一个洞里面，用石头把它盖住，所以呢这也不能绝对说是敬才是对的。敬礼的人说他是从水里面起来，我不敬礼的人说这个耶稣基督是从水里出来，所以证明他敬过。而地理的人说呢，耶稣基督从水里出来是头从水里出来，不证明他是全身从水里出来，所以这个呢也是有一些的争执的地方。另外一样就是地理的人相信圣灵是从上降下来，所以呢好像用地的比较表明圣灵从上降下来。为这个缘故呢，这些的事情呢不应当成为我们绝对争辩的问题，让我们都在福音里面合而为一，而把这些次要的东西不当作绝对的事情。请就圣经谈谈圣灵的恩赐都已经终止了吗？如果不是，应当怎样知道切求应用那属灵的恩赐？你个人有灵恩或灵力的经历以反思吗？这个问题是这个世纪末叶的时候很多人想知道的问题。我在台北已经举办了三次神学讲座，专论到圣灵论的问题。明年大概二三月份，我会在台北特别讲一个题目，就是圣灵的洗以及恩赐这个讲座。这个讲座可能前后需要差不多三天，或者最少三次到四次的讲座才能讲完。那关于的圣灵的洗的问题，这是很重要很重要一个题目。而圣灵的洗就是把罪人接近，使他成为圣徒。关于圣灵的恩赐的问题，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呢，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方言与说方言是在众恩赐中间最后排列的恩赐，也是最不重要的恩赐。所以保罗说呢，如果你能够讲万句的方言却没有爱，是完全没有用的。所以这个恩赐不是重要的。不但如此，保罗又说，我宁愿讲五句造就人的话，过于讲万句的方言。所以如果一个人能讲一万句的方言却不能讲几句造就人的话，他的恩赐也没有用。所以今天呢，末世的时代有许多的人已经掉在轻重不分的地步，把重要的恩赐丢掉了，把次要的恩赐当作绝对化，以至于教会产生了很多的混乱，这是很可怜的。这个人问我个人有没有灵恩呢？我领受圣灵的恩赐多得不得了，但是我没有讲方言，也没有翻方言，我却有比方言跟翻方言更早的、更前面的一个恩赐，就是分辨诸灵的恩赐。为这个缘故，我看见许多的灵恩派里面所领受的灵，根本是邪灵冒充圣灵，危害教会、分裂教会。我们一定要非常的谨慎。我们今天是靠着圣灵的大能把福音传开，每一次我们高举十字架的时候，圣灵的恩膏就丰丰富富充满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所以这39年来，我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把福音传给了差不多1000万的人，这是神的恩典。请问你对基督徒哪乡有什么看法？有的人只是尊重父母，不想与父母争执，你是否觉得这是中国人的文化？烧香是中国人文化受佛教的影响之一，对父母的尊敬，死了以后对他的纪念，是中国的文化很重要的因素之一。所以孔子讲的话有三句成为这些祭祖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据。第一句就是说呢，生则养之以礼；第二句是说， 十则葬之以礼。第三句是说葬毕则祭之以礼。孔子提出这件事以后呢，有一些人就赞同，但是与他同时代的杨子就完全反对。所以中国文化里面不是只有走孔子路线的人才是中国人。杨子说呢，生前不给他供养的够，死了给他大吃，这到底是不是孝顺呢？所以我相信呢，中国人不一定要走祭祖才是叫做一个孝顺的儿女。我个人对于祭祀祖宗的事情，我认为应当改变成为真正生前供养他，身后纪念他。所以以三件事我提出来做中国文化的一个解答。第一，我们的父母亲死了以后，我们要纪念他们的恩爱。第二，真正的孝顺是效法他们的善行。第三，就是呢成全他们的良缘。如果这三件事在我们父母死了以后，我们真正能实际做得到，那这一个人是实实在在的孝子。第一样，纪念父母的恩爱。我们常常思念他们怎么样养育我们，教导我们，使我们成立长大成人，成了一个活在世界上有用的人，纪念父母的恩爱。第二样，我们要效法他们的善行，父母所有好的品德、好的人生观、好的个性，我们把它传下去，这是光宗耀祖很重要的事情。第三，父母死以前所不能成全的好的愿望，我们应当好好去遵循，把它完成，这样呢，使父母这个在天之灵可以得到真正的安慰。这种孝敬是基督徒做到的，所以不能说基督教是不注重教导，也不能说祭祀死人就等于就是一个孝道人。今天我们作为中国的基督徒，常常受到社会很大的批判，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不孝敬父母。其实不是如此，因为十条诫命中间有关于对神的责任前面四条，对人的责任后面的六条，人与人的关系第一条的诫命就是当孝敬父母。所以基督徒原是孝敬父母的人，也是应当孝敬父母的。所谓祸比三家不吃亏，请要认识真神是否应涉及各种宗教，不然如果仅仅用基督教去认识，怎么能说是客观呢？但人幼师父不可能完全明白一个宗教以后才信他，因为很多的宗教师父说要信之后才慢慢体会。所以每一个寻求宗教信仰的人，他必须选择一个无法双管齐下，故此我便觉得没有所谓真正的客观的。故能信主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上帝给人类这么大一个难题，却又必须以人的生命灵魂做代价，是不是太残忍了吗？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本性以前，随便用残忍两个字来犯上上帝，这是非常不客气，也是一件不应该有的事情。所以我盼望这一位写这个题目的人先在上帝面前谦卑认罪，求主赦免你。我们只能说因为人性是这么复杂，人的信仰是这么的困难，所以这一定是绝对有价值的事情，才遇到这样多的困难的事情。宗教如果是从人这一方面想盼望寻求永恒，所以提出来的一些的理论，同以为自己得到的答案，那么呢，我们昨天提到了有启示性的宗教，有非启示性的宗教，儒家思想、道教、释迦牟尼等等都不是启示的宗教，也不敢宣称自己启示，所以应当另为别论。而呢，这个犹太教、基督教以及这一个回教自称是领受启示，所以我们应当更清楚地从这个启示宗教中间慢慢再去看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所以愿主在这几天的聚会中间帮助你明白，唐牧师以前是学哲学的，那在接受了那么多学说这里以后，你是怎样决定以基督作为自己的信仰呢？这是很好的问题。我发现了在基督的话语里面有超过所有哲学同所有宗教家的一些本质，这个本质是基督的层次就不列在人间知罪的层次里面，而列在神自己启示自我的层次里面。这是昨天晚上我已经提到的。请问怎么样能够把信仰的根基建立得很稳固？一个人的信仰要建立得很稳固，只有三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呢，建造在圣经的基础上面，因为信道 是从听到来的，只有上帝的道里面有信仰真正的种子，从内容的本质。所以一个人在真理的基础上扎稳了，这一个人的信仰就坚固了。第二样，一个人的信仰能够坚固起来，乃是因为他自己在信仰中间与神产生个别交往，好好去试验他所领受的真理。你们要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又查又验，就把神的真理活生生的经历应用，这样他的信仰就坚固了。第三，顺服上帝，接受从神而来的苦难。上帝因为你的信仰，你愿意顺服他，为了顺服主而受苦，以后我们的信心就坚固起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们经过患难以后，你们的信心就坚固，超过了那个精金被炼尽而能毁坏的情形。因为精金被火炼，就炼尽了，就变成精金，照样信心受患难就被火炼，结果就变成纯正的信仰，是比精金更坚固的。这个的问题好多，我就先谈到这个问题。我们把一些时间留给别一些人。虽然有人向他传福音，他也信了其他的宗教，且在道德良善上无可指责，这种人能得救吗？这种人所有的良善，能行善做好人，还是上帝的恩典在他的身上。因为人人无论你什么宗教，都是上帝创造的。在你还没有回到真神以前，你接受了别的宗教，你也过了良善的生活，这是神正在预备你可以做一个真正好的神的儿女。但是世界的良善是根据世人的标准，而真正的良善是神的标准。所以呢，所有宗教所论的善都有程度上的不同，对这个宗教来说是善的，别的宗教认为不是善，对别的宗教认为是善的，另外一个宗教又说不是善。为这个缘故呢，真正的良善要回到圣经的光照之下，我们不要自以为自己足够良善，以至于拦阻我们接受上帝的恩典。愿主光照我们，给我们看见许多良善的行为的背后有一些不良善的动机的时候，从神绝对的标准来看，我们就不是真正良善的了。有人问耶稣说呢，这个良善的夫子，耶稣回答一句话，只有上帝是良善的，只有神是良善的。所以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大约79年的时候信主，80年6月莫名其妙的错乱了，医生诊治是精神分裂，但从此有心灵满了各样的伤痕，屡次再觉知，屡次再跌倒，无法详载发生的经过。目前85年4月没有工作，独居，偶有教会的生活，但神人间极不好，希望你能帮助我。你要很基本的从你过去所有的生活经历中间找出你还没有根治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许多人他们有一些基本的需要没有真正得到满足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应付他们心中所受到烦恼，以至于变成精神分裂。可能因为你独居，你没有妻子，所以你的思想错乱，你没有办法集中你的思想过平常的生活。你特别要求主给你力量，使你不因为这样而受繁琐。你特别需要神的灵与你同在，你多多祷告，而且把世界的物欲的事情不当作最重要的，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治好这些的疾病。一个人在还没有信主以前，在他婚姻上有了三角关系，现在已经成为两个家庭，各有孩子，而且呢有本人是小老婆，想要结束这种婚姻的关系，因为敬畏上帝，不愿意在奸淫的罪里面。然而有许多的难处，孩子、夫妻的情分等等，请问这在上帝的眼中如何处理，是怎样论罪？这是很复杂的问题。如果你实实在在在良心的深处没有办法继续过这样的生活，你就应当同你的丈夫很清楚的摊牌，然后呢可能他给你一笔的赡养费，你就自己以你的儿女养大，让你成为一个没有这个丈夫的母亲来照顾他们。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有很大的困难，那么你要特别求助给你力量，可能你需要有一段的时间进食祷告，寻求上帝的指引。最后的办法就是到最后什么都不能行的时候，你就过一个 一个有丈夫，但是却不是完全独身与他在一起，是一夫多妻的家庭的生活，这样你的丈夫就是信主了，永远也不能做这事，就是这几条路可以走。请问牧师可以不可以为有一方尚未信主的新人证婚？每一个教会有不同的规矩，所以你在你那个教会中间问你教会牧师，你的牧师教会的规矩是怎么样的？应当是信与信的人才可以结婚，那就建立了一个好的家庭。教会在占半数以上的人只在主日做礼拜，食服不冷不热，但他们都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是主，他们会得救吗？判断得救的标准是在哪里呢？现在我要从这个问题提出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解经的原则。圣经说口里称耶稣为主，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保罗讲这句话不是提供一个简单得救的办法来安慰那些糊里糊涂的基督徒，保罗这句话乃是提出了世界上最困难的信主的环境，他们信主所付的代价是什么？怎么解释呢？因为保罗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对罗马人讲的，而罗马帝国有个宪法，凡是在凯撒以外称别人为主的，这些人一定要杀头或者判处死罪。所以保罗对罗马人说，你要口里称耶稣为主，你才会得救。也就是说呢，这些人要冒生命的危险，除了罗马凯撒大帝以外，他们要承认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主，甚至为这个信仰预备牺牲，预备被杀，预备受死，这样伟大的信仰是他们得救的原因。所以这一句话很多牧师解经的时候都没有解清楚，只说你口里相信，心里承认，你就必得救，就使许多的基督徒以为这样呢，这两句话就成为护身符，成为我们得救的保障，使许多的基督徒就过懒惰，不追求，也不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主的生活。求主可怜这些牧师，可怜这些的基督徒。有许多的基督徒他不明白罗马书所讲的你口里称耶稣为主，也就是预备为主而死的意思，这样坚强的信心是一个得救的人真正的记号。如果以神学家 Whitman 的脱神化化法来看圣经的时候，是可以很合情合理的了解神迹，又不失去信仰。但是每次当我将脱神化法特别用在看耶稣的复活升天的时候，无法理解。试问耶稣复活去升天，是否可有比较不为理性的证明，还是依照单纯的信心来相信呢？你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为你担忧，你心中的上帝不是上帝，你心中的上帝是你的理性，你的理性是上帝所创造的，使人有心灵伟大之处的其中很多本性之一而已。你竟然把理性当作是绝对的，那就要求全本圣经符合你的理性，这样呢，你还不能建立纯正的信仰。理性的信仰关系是什么？就是把你被造的理性归依归如神所启示的真理，完全忠于神的教导。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耶稣基督为我们代罪而死，耶稣基督同真理所生等等，这些好像不容易用我们有限的理性去了解，因为这原是超理性的。所以呢，我们今天不能用我们的理性当作绝对的，然后再把上帝的道牺牲在理性的范围之下。我们应当求主把我们的理性放在真理的下面，让他的光来教导我们。关于这个问题，今天没有时间给你详细的解答，但是重要的原则已经提出来了。基督徒处在社会中间，常常因为价值观的不同而显得格格不入，一方面希望能分别为圣，另外一方面又希望能融入社会传扬上帝的福音。请问在这两个食谱有点冲突的目的之下，基督徒应当如何摄取以自处？一个信主多年的基督徒应当找回起初的爱心以单纯的信心。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很单纯的很幼稚的但是很圣洁的心态持守神的恩典。当我们再回到社会的难题中间的时候，无论是文化问题，无论是社交的问题，无论是这个金钱、经济、道德同社会伦理的问题， 我们的发现信仰付诸实现，这需要一番的努力。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若不舍己，不背起十字架，你就没有办法跟从耶稣基督，也不配做主的门徒。在我们盼望分别为圣的时候，我们不要孤立自处；盼望融入社会的时候，我们却不要同流合污。所以一方面保守自己的圣洁却不骄傲，一方面与大家谦卑在一起却不轻看他们，也不随便把自己与他们隔绝。那这个需要上帝给你特别的智慧，同你忍耐顺服上帝真理的心好好实行在你生活的上面。我相信在这几十年中间，我已经做到这一点了。我尽可能也已经靠主的恩典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我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不会认为自己比他们高一等更圣洁而轻看他们。我可以与他们在一起，但是道违背我信仰的事临到我身上的时候，我会很客气地对他们说，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是基督徒。他们可以原谅，可以体谅我们，可以从内心佩服我们，这样就成为一个生活的见证人，有一天在他们良心的深处产生力量，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来。我想我今天解答问题就到这个地方，接下去我们就开始今天第五个晚上最后一天的聚会。现在我要把时间交给今天的领唱同主席。你打开我们的心，你打开我们的耳，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给我们看见你真理中间的奇妙，你律法中间的奥秘，你字句中间的经义。恳求你在这个晚上继续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我们特别为我们现场的两位弟兄祷告，当他们站起来。大家说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你可以想象有我们在天上所有的声音都是比他们更美的声音，
你可以想象在天上所有的声音都是比更漂亮的声音。
赞美创造天地的主，
在俄罗创造天地的主，
赞美拯救世人的主，
在俄罗拯救世界人的主，
赞美把真理启示给人类的主，
在俄罗将真理启示给人的主。
我们的永永远远里面，
在永永远远的中间，
我们叫众天使、众使徒、
众天使、众使徒，
一同赞美上帝，
三个来俄罗上帝，
一同荣耀上帝，
三个来荣耀上帝。
耶稣基督说：“你们在这个世界有苦难。”
耶稣讲：“你在世间有苦难，
但是你们可以放心，
总是你当放心。
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你在我里面有平安。
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
因为我已经赢了这个世界。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有的人以为台湾越来越富有、越繁荣的时候。”人的心就满足了。
有很多人在台湾越来越好，越来越欢迎的时候，他的心就得到满足。
其实 是不是如此呢？
但事实是不是这样？
不是的，
不是。
我们还有许多的挂虑，许多的烦恼在我们的心生命的里面。
那有很多挂虑，很多烦恼在我们心灵的深处的所在。
这一年中间，台湾有许多用这个宗教做假面具来欺骗钱财的事情。
今年中间，在台湾的宗教用作变形啊来欺骗众人。
前几年有许多所谓基督教的领袖受圣灵感动，叫人搬到贝里斯去，欺骗了许多人的事情。
前几年在台湾所谓宗教的教会领袖用讲是圣灵的声欺骗这信徒去个贝里斯的所在。
还有人说预言，说大陆要攻到这里来了。
啊，个人讲预言讲大陆要攻到这所在来。
在两次的神学讲座里面，
在两下的神学讲座中间，
我严肃的宣布不是这样的。
我真严肃宣布，不是安尼。
要证明这些人的灵不是圣灵，
而证明这灵不是圣灵。
所以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信仰的一个大的复兴。
所以求主给咱在信仰顶面大复兴。
差不多40年以前。
差不多40年前，
上帝呼召我做他的仆人，
上帝呼召我做耶罗波，
我就决定传讲耶稣基督为我一生最重要的责任。
我就决定一世人要传讲耶稣基督，成就我的责任。
我这一生的布道工作同西方人的布道工作不一样。
我一世人的布道工作跟西方人的布道工作不同。
我从起初出来传道的时候，
我对起头出来传道的时
候，我们不是靠宣传，
我们是靠宣传，
我们不是靠钱财，
我们是靠钱财，
就是诚诚实实传讲上帝的话语，
是诚诚实实传讲上帝的话，
听众深深受感动，
听众深深受感动，
建立纯正的信仰，
建立纯正的信仰，
一个带领一个到主的面前，
一个带一个来到主的面前。
有一次我还26岁的时候，
有一次我过26岁的时
候，我在一个地方讲。
我在一个所在讲道，
一天只有差不多600个人，
每天差不多600人，
他们大受感动，
因大受感动，
他们自己去请人，
伊家己去请人，
一天过一天，到了第4天，聚会的地方不够坐了，
一天过一天，到了第4天，聚会所在不够坐，
搬到操场去布道，
我就搬到操场来聚会，
到了最后一天第9天的时候，
到最后一天第9天的时
候，16000人来参加聚会，
有16000人来参加聚会。
这一次我们到台北来，
这边我到台北来，
我们凭着信心到你们中间来，
我们凭着信心到你们中间来。
布道团10多个人到这里来，
布道团10几个人到这所在。
前几个月我们决定租这个地方的时候，
前几个月我们决定租这个所在时，
不知道有谁先付租金，
我们不知道什么人要付租金，
所以布道团就先寄20000美金到这里来，
所以布道团就先寄20000美金到这所在来，
我们把这个地方租下来了，
我们将这所在。
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天气如何，
我们不知道天气要怎样，
我们只知道神要我们做我们就做，
我们跟他知道上帝要我们就去做，然
后我们用各样的办法，有许多人动员把人带到这里来，
我们用各种办法动员将人带到这个地方，
但是事实证明，
但事实证明，
我们许多人尽了很大的力量，还是很少人到聚会中间来，
我们很多人很多亏了，总是很少人来到这个中间，
但是感谢上帝，
总是感谢上帝，
我们的心不灰心，
我们的心不灰心，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传的是神的话语，
因为我们在我们传的上帝的话，
我们知道台北的人需要这些的话语，
我们知道台北的人需要这些话，
所以我们每天继续用祷告仰望上帝，
我们每天来用祈祷来仰望上帝，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许多人自己领受的恩典再把恩典分给别人，
很多人要受这个恩典，又将恩典分享给别人。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看见有许多的人到主的面前来。
今天我们看见很多人来到这个所在。
有哪一个人是今天第一次来参加这个聚会的？
有多少人是今天第一遍来参加这个聚会？
请你们把你的指摇一摇，我看看。
请你将你的手来摇摇看看。
有哪一个人第一次参加的？
多少是第一遍参加的？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许多许多的人，
真多真多人。
很可惜，我们今天晚上。就要结束这一次5天的布道会了。
经过就今天我们结束这边5天的布道会。
如果我们还有10天，
如果能够10天，
我们相信不但满座，
我们相信不断的满座，
而且这个地方还是太小的。
研究这所在上帝，
我盼望我们每个基督徒，
每个
教会的领袖，重新得回纯正的信仰同真正的复兴。
所以教会领袖真正得到纯正信仰这款的信心。
一个大的布道会， 不是依靠钱财势力，
这大的报道会不是依挖靠钱财势力，
不是依靠著名的歌星在这里唱诗，
不是挖靠这出名的歌星在唱歌，
不是靠出名的传道人在这里讲道，
不是靠这出名的传道家在这传，
乃是真正传主的道，
是真正传上帝道，
人真正得着福音，
你当真正得着福音，
人真正得着福星，
乃要得着真正福星，
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工作，
圣灵在我们心来到最高，
一定要把主的道分享与人，
所以将主的道一定传分享给人，
叫别人与我们一同得着这福音的好处，
和别人跟人三个得到这福音的好处。
在印尼，我亲眼看见这几十年怎样上帝赐福我们的工作。
印尼的所在，我们这几十年看见上帝怎样祝福我们这福音的工作。
有许多人对我说，在台湾已经没有办法做大的布道会了。
有经常跟我讲，在台湾已经无法度做大型的布道会。
我从来不相信这样的话语。
我从来不相信这句话。
因为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就是听这样的话，差不多双胆不敢为主工作。
我少年的时候就听过这款的话，差根本不敢来做这款的工作。
感谢上帝，
所以感谢上帝。
今天晚上，
今天
我盼望每一个人好好祷告，
每一人三个好好祈祷。
若是主怜悯，
那是主怜悯。
我们盼望以后有更多大的聚会。可以在台湾兴起来。
我唔忙以后更加多嘅机会，有大型嘅聚会在台湾兴起起来。
阿门，
阿门。
你们信吗？
你有相信冇？
我们的主能做事，
那你做嘅最大事。
为什么一定要大的聚会呢？
为什么一定要大嘅聚会呢？
个人布道是一切布道的基础，
个人布道是一切布道基础。
连大布道会也要达到个人感受神呼召的果效。
我们更加大型的布道会啊，达到讲个人感受到福音的效果。
为什么有大型的布道会的需要呢？
为什么有大型的布道会需要呢？
第一样，
好讲，
因为如果可以同时向许多人清楚传讲福音，我们就应当尽量节省神仆人的时间同体力。
如果来当工作时阵，对真侪人传讲传讲福音，咱就节省上帝劳苦也体力。
第二样，
第二样，
我们如果大型的布道会，可以使许多的教会合在一起侍奉主，成为一个见证。我们一定要用这样的机会。
如果大型的报道会，会当有真侪教会有机会结连做会来三个合一来侍奉见证，咱需要大型报道。
如果说传讲的是纯正的道理，
如果说传讲的是纯正的道理，
重要的信息，
是重要的信息，
那么应当要更多的人在主的国度里面有份。我们的心充满更大的喜乐，
连应该更加多人在主的国度参加有份，充满主的喜乐。
盼望每一个传道人从今天开始，
我们现在传道家对今天开始
好好追求，
好好追求，
有信心传道，
用信心来传，
勇敢传讲，
勇敢传讲，
传正确的道，
传真正道理，
纯正的道，
传纯正道理，
传正确合乎正理的道，
传正确合真理的道，
而且扎扎实实的把主的道传出来，
非常清楚明白传主的福音。
我们今天要与大家思想几节的圣经，
今天要跟啥分享几节的圣经？
我们昨天前天思想了约翰福音第一章一些很重要的经文，
人长做着香港分享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真要紧的经文。
今天我只把几节的圣经念出来，
只要我将几节的圣经读出来，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跟人讲，
基督耶稣降世，
基督耶稣降世，
为要拯救世人，
为了拯救世间人，
这话是可信的，
这句话是通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
是十分通佩服的。
保罗说，在罪人中间，我是一个罪魁。
保罗讲，我伫罪人的中间，我是罪魁。
保罗在哥林多第十五章告诉我们，
保罗伫哥林多第十五章讲，
第一要紧的，
第一要紧的，
就是我们要持守坚信所传给你们的福音，
就是要持守坚信万所传给你们的福音，
即就是基督按照圣经所记的。为罪人死了，
就基督教的圣经所记载，为了罪人来死了，
为我们埋葬了，
为咱埋葬了。
第三天又从罪人、从死人中间复活。
第三天对死人中来告啊！
不但如此，
哪呢？
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
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你敢讲？
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过，
以亲身担当咱的罪过，
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
以十字架顶为咱死了，
使我们可以在。罪上死而向义而活，
好让你罪点名是嗯义的话，
我们从前我们的灵魂都是失迷的，
咱以前咱的灵魂拢是失迷，
如今归回灵魂的监督的牧人那里了。
如今归回到灵魂的监督耶稣牧者遐。
不但如此，
哪呢？
圣经又告诉我们，
圣经国甲咱讲，
人人都有一死，
人人拢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死后审判。
唯有上帝的恩典，
只有上帝恩典，
在耶稣基督里面，
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乃是永生，
乃是永活。
上帝要把永生赐给我们，
上帝要将永活赐给咱。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今天我们的思想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题目。
今天咱们思想另外一个重要的题目，
圣灵重生人，
就是圣灵重头生的人，
建造人属灵的人格，
建造咱属灵的人格。 节。
第二个晚上，
第二晚，
我们思想了心灵的失败。
咱讲下心灵的失败。
第三个晚上，
第三晚，
我们看见心灵的榜样。
咱讲下心灵的模样。
第四个晚上，
第四晚，
我们思想基督是人类的救主。
基督是人救主。
今天晚上，
今天晚，
我们思想了圣灵怎么样重生。我们已经死了的灵，
圣，咱们讲到圣灵在顶头时，咱已经死去的灵。
圣灵怎么引导我们过一个新造的人的生活？
圣灵在引导咱一过一个新造的人生活。
这些都是圣经的道理，
这拢是圣经里面的道理。
将了创造之功，
咱将创造的功劳；
我们也将了救赎之功，
那讲到救赎的功劳；
我们将了圣灵重生和引导人的工作，
那么讲到圣灵从头起引导咱的功劳。
现在我们大家再一次低头祷告，
咱过一拜三个阿头祈祷。
我们大家低头祷告，
三个阿头祈祷。
主啊，我们感谢你。
主啊，我感谢你。
你已经把你的话赐给我们了。
你已经用你的话赐给我们。
我们每天在世界听见许多人的话语。
我伫世间逐天听见真侪人话。
这几天你给我们要听你自己的话语。
这几天你完听见你自己的话。
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你的话就是灵，就是活命。
你的话是从天上来的。
你的话对天顶来的。
你所有的学说主义。这些思考是不一样的，
包括所有的学习主义、哲学思考，拢是无相像。
因为你说从地上来的讲地上的话，
你讲对地上来讲地上的话；
从天上来的讲天上的话；
对天顶来讲天顶的话。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感谢阿罗主。
基督从天降临，
基督对天降临，
来到世界，
来到世间，
把真身彰显出来，
用新的上帝显明出来。
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又为我们打败掌死权的魔鬼，
为我们打败掌死权的魔鬼，
死亡。中间复活过来，
对希望的中间过起来，
新生命赐给每一个相信的人，
将新生命相信我们每一个相信的人。
今天晚上，
今天
我们恳求你使用你无用的仆人，
万恳求你使用你无路用的萝卜，
无论讲地翻译地，
无论讲翻译个，
我们把我们的卑微不配，
我们将我们的卑微不配，
我们的愚昧软弱，
我们的愚妄软弱，
都交在祭坛的上面，
拢交在这段上面。
求主宝血洁净我们，
求主宝血清洁我们，
求主圣灵使用我们，
求主圣灵使用我们。
愿主一位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工作，
万数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做工，
使我们明白你口里所出的话，
我们能明白你嘴里所讲的话，
因为你。说人活着不是单单靠食物，
有你讲人话不是干那靠食物，
是靠上帝口里所说的话，
是靠上帝嘴里所讲的话。
感谢赞美你，
感谢阿罗哩，
如此仰望祈求，
安尼仰望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
阿门，
阿门。
大家说阿门，
来讲阿门，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感谢主。
昨天我们思想的基督。是从天到世界上来的救主，
咱怎啊讲到耶稣基督是对天界来到世间的救主？
中国文化里面有个很伟大的理想，
在咱中国文化中间一真伟大理想，
怎样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的目标？
要哪达到天人合一最高的目标？
这一个伟大理想是不是真正已经达到了呢？
安尼，这个伟大理想是不是真是已经达到呢？
从有限的人，
对有限的人，
有玷污的理性，
有玷污的理性，
人能产生。通天知道吗？
人根本断三想通天知道吗？
孔子自己知道这是不可能之事。
孔子自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他不能讲天道，他只讲人道。
他不能说天道，他只讲人道。
这样整个中国的文化都在人以人的城市中间发展，没有办法够到天那里去。
所以中国的文化不过在这个世间底下来发展，不能到天里去。
在孔子的思想里面知道。罪恶是一件存在的事实。
你控制的思想中间，伊知影罪恶是一个存在的事实。
过犯是不能避免的，
罪过犯是无法度避免的。
控制自己说：“假我五十，足以修义，可以免大祸也。”
伊讲你若教我五十啊，会当教我下个，对我
嫁给我五年十年，使我可以好好的研究易经，我就可以免去大的错误了。
你若对我五年十年，会当好学习这易经，我就当免去真侪错误。
圣人还有三分过，
圣人要有三分过，
孰能无过？
什么人会当无过错？
每一个人都有犯罪的记录，
每一个人都有犯罪记录，
每一个人都有过犯的时代，
每一个人都有过犯的时代。
罪的事实，孔子是实在已经实现了。
你空这款的罪事实，你空罪时代已经实现，
他已经体会了这一件事，
已经体会到这样代志。
但是有一件事他没有办法解决的，
都将之微博都解决的。
人得罪人的时候，
人得罪人的时
候，我们可以彼此原谅，
那彼此原谅。
当人得罪天意的时候怎么样？
当人啊得罪天意的时候怎么样？
就是说，只说否则天念之，天念之。上帝不会喜欢我做的那些不对的事情。
上帝伊无法度欢喜我所做遐不对的代志。
骄奢之理，所以记上帝耶。高下之类，你是来这兄弟了。 也孔子又讲一句很重要的话语，
孔子讲一句真要紧的，
这一句话里面给我们看见孔子没有中保的观念。
这对这句话中间看出讲孔子无中保的观念。
孔子怎么讲呢？
孔子是怎讲？
我罪于天，无所导也。
伊讲，你着你罪上，你天顶是无法度祈祷。
一个人得罪上天，他就没有办法替他祷告了。
一个人啊得罪天顶，就无法度替祈祷。
这表示呢，人得罪上帝就没有路可以走了。
表示讲人啊得罪上帝就无路通行。
这是中国文化留下来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这中国文化所留来无法度办法解决的问题。
我昨天很严格的批判新儒家一件事情，
我早经严格批判新儒家这样代志。
今天所有研究儒学的人都好像比孔子更厉害的一样。
今天研究儒学的人好像拢比孔子更加厉害。
孔子知道有一些世人没有办法明白，
孔子知道有一些代志人无法度明白，
天道没有办法明白，
天道无法度明白，
得罪天没有办法解决，
得罪天无法度解决。
中国伦理文化留下了这个空间。到底要怎么样去处理呢？
中国文化中间留这个空间，到底是要怎样去处理？
我们的孔子比我们更谦卑，
我们的孔子比人家谦卑。
我们今天不但没有承受他那个态度，
我们今天不但没承受那个态度，
相反的，我们一定要实，要坚持我们的文化是绝对好的，是绝对比别的更高的。所以我们就堵塞了自己追求真理更上进的心。
咱只要重新，搁点到相信讲，家己咱这真理、这文化是比别人较好，所以咱脱掉了咱追求迄个上进的心。
儒家的学说，
儒家的学说，
道家的学说，
道家的学说，
没有办法解决与天之间的关系，
我都解决跟天中间的关系。
所以中国人就暂且从释迦牟尼的教训填满了这个空隙。
所以将中国的将暂时将释迦牟尼的教训，给放中间天波咱无搞的所在。
佛教是不是真正已经得到了这个真理呢？
这佛教是不是真是得到这个真理呢？
如果你注意释迦牟尼同耶稣基督不同的地方，
你若注意到释迦牟尼跟耶稣所无同款的所在，
你发现释迦牟尼是自己在人生的虚空中间盼望寻求明白真理。
释迦牟尼是人家己的空业中间，唔忙会当明白这个真理。
他要寻找真理，
因为敲锤真理。
为什么他要寻找真理？
为什么要敲锤真理？
他有一个寻找真理的本能，同这个伟大的心智。
有这敲锤真理的本能，跟伟大的心智。
一个伟大的人不是单单找钱生活，
一个伟大的人不是单为了钱的生活。
一个伟大的人要找真理，心切过于寻找物质的需要。
这伟大人是敲锤真理，更加迫切敲。超过物质的需要。
现在孔子所讲的君子谋道不谋食，
所以这样说到君子谋道不谋食，
正像耶稣所讲的，人活着不是单单靠着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说出的一些话语。
这耶稣基督所说的，人我不是只为了吃米，就我靠上帝嘴里所说的话。
当一个小孩子能够寻找真理的时候，我看他是很成熟的人了。
这个孩子他如果都超出真理的时候，我看他是很成熟的人。
我看见一个成年人只懂得贪利，只追求世界的物质，我看他灵性像小孩子一样。
我看这青年人，伊若干要贪这利，为了追求不切的物件，我看伊亲像囡仔。
所以释迦牟尼追求真理的心是很伟大的。
所以释迦牟尼追求真理的心是真伟大的。
但请你注意一件事情，
那你注意这样代志。
释迦牟尼是寻求真理，
释迦牟尼是寻求真理。
为什么寻求真理？
为什么敲锤真理？
因为他发现他需要真理。
因为发现你需要真理。
一个人需要真理，
一个人需要真理，
就表示他本身不是真理。
就表示讲伊本身唔是真理。
一个人追求真理，
一个人追求真理，
就表示他们本身不是真理。
就表示伊家己本身唔是真理，
没有真理，
伊无真理，
他需要真理，
伊需要真理，
他渴慕真理，
伊渴慕真理，
所以他追求真理，
所以追求真理。
耶稣基督与释迦牟尼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所以耶稣基督跟释迦牟尼无同款所在，
耶稣基督是人类历史中间唯一可以讲这句话的人。
耶稣基督是人类历史中间伊会当讲这句话的人。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
耶稣讲：“我就是路。”
我就是真理。
我就是真理。
我就是生命。
我就是活命。
从来没有人这样讲。
从来无人安尼讲过。
没有人可以这样讲。
无人会当安尼讲过。
没有人曾经这样
讲。没有人阿爸安尼讲过。
没有人敢这样讲。
无人敢安尼讲。
因为所有人间最伟大的人都不过是人，
因为世间更加伟大人不过嘛是人。
他说讲的话是从地上而来的话，
你所讲的话是对对你来的话。
耶稣基督是从天上来的，
到底耶稣基督对天顶来，
神来到人间，
上帝来到世间。
如果连人都有天人合一伟大的理想，
如果人来已经有天人合一伟大理想，
难道天没有这个意念要与人合一吗？
难道天无这个意念要跟人合一吗？
如果人
盼望与天合一。
如果人唔望到天会当合一，
而天从来隐藏自己，让人同他捉迷藏。
你看，如果天一直温藏家己，互人找袂着，
这样是不是天意还不如人意？
安尼，兼唔是讲天意不如人意吗？
这样必比岂不是上帝不如人的良心吗？
兼唔是上帝不如人的良心吗？
人要与神和好，
人要甲神和好，
人要与神合一，
人甲甲上帝合一。
心智是伟大的，
这款的心智是伟大的。
人是有限的，
总是人是有限，
有限。够到无限是不可能的，
有限要够到无限是不可能。
无限够到有限是可能的，
无限要够有限是有可能。
无限的神，
无限的上帝，
绝对的神，
绝对的上帝，
他就来到人的中间，
他来到人的中间。
如果你以为这是不合理的事情，
如果你了解这是不合理的事情，
那只证明你的理性是在现代主义中间把理性当作上帝，犯了很大的错误。
安尼，不过你将理性活在现代人的了解，将理性当作上帝，这是真大的错误。
二十世纪下半期的哲学，
诶，二十世纪下半世纪的哲学
已经看出了科学主义同理性主义的幼稚同局限的地方，
已经看出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因的无够呀，迄有限的所在。
现在我们不能把自己当作现在人，
咱即马袂当阁当家己当作现在人。
整个思想的潮流现在已经应当当作是后现代时期的人。
现在整个思想的条例已经将现在当作后现代的这时代人，
后现代时期，
后现代时期
已经看清放弃了现代主义一切的倾向，
已经看清放弃了现代主义一切倾向。
十七、十八世纪所发展出来的哲学思想，
十七、十八世纪所发展出来的哲学思想，
使西方的人看清宗教的信仰，
使西方人看清宗教的信仰。
到了十九世纪的时候，
到了十九世纪时，
产生了百花齐放。意识形态非常高度发展的时期，
就产生什么代志拢开始会当讲，真侪意识形态拢真丰富的发展。
到了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
到了世纪初期的时，
德国的 Oswald Spengler 已经发现西方开始没落了。
伊个德国这个已经发现西方已经咧对慢慢咧消退。
但当西方自己承认快要没落的时候，
当西方开始要承认家己渐渐咧消退的时，
中国的康有为、梁启超，
伫中国的这个康有为、梁启超，
好像做梦如醉如狂的。盼望像西方那样的繁荣
啊！伊个看咧民望要亲像迄西方遐尼啊繁荣。
到1919年5月4号的时候，
伫1919年5月初，
在天安门的五四运动，
伫天安门的五四运动，
青年人盼望民主科学来救中国。
啊，这青年人唔望民主科学来救中国。
他们以为西方的那一套搬到中国来，中国就可以解决了。
伊了在讲西方迄套，若搬到中国来，中国问题就当解决。
当时的毛泽东、吴都秀，他们就轻看了。孔子的学说，
当时毛泽东单独就伊就轻看孔子的学说，
把我们中国最伟大的思想都当作是没有价值一样的，
将咱中国最伟大的思想都当作无价值咁款。
唯物论的思想，
唯物论的思想，
进化论的思想，
进化论的思想，
正侵害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头脑，
已经侵害了将真侪中国知识分子的头脑。
我们反对宗教，
反对宗教，
我们反对信仰，
咱反对信仰，
我们反对心灵，
反对心灵，
我们甘愿沦落为物质的城市，
咱甘愿沦落到物质的程度。
结果毛泽东的思想真的把中国带到富强的地步吗？
啊，你毛泽东的思想敢有真正将中国带到富强的地步？
是的。把中国带到一个更没有道德、没有伦理、也没有真正富有的一个最贫穷落后的国家。
啊，中国拖到无道德、无伦理，啊，拖到从个真正是丧乡的这款的地步。
在二十世纪初期，
你的世界初期，
中国知识分子把所有的宗教都打入迷信的范围里面。
中国这边知识分子拢将所有的宗教，佮放在迄是迷信的范围。
中国的老百姓都把所有的迷信。当作就是正统的宗教，
中国真侪老百姓将这迷信佮当作正统的宗教。
今天台湾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度都不得了，
啊，今天台湾的科学技术就发展到真高。
我们有许多的人念大学，
很真侪人读大学，
我们许多人留学拿了博士硕士回来，
真侪人去读大学去外国留学起来博士学士回来。
教育比别的地方更普遍，
咱的教育比别个所在更加普遍。
我们的科学发展物质文明非常的丰富。
咱的科学发展物质的文明非常的丰富，
但是竟然发生了许多灵异现象，同许多用宗教骗财的案子。
从近年发现这个灵异现象，用宗教来骗财这块的代志。
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
这给咱讲，咱先发现怎么？
科学不能完全解决人生的问题，
科学无法度完全解决人生的问题。
物质不能完全满足心灵的需要，
物质袂当完全满足心灵的需要。
现在人的梦已经破了，
现代人的梦已经破了。
我刚才有一个人对我说，
都叫一个人跟我讲，
台湾这些灵异的现象，
台湾这些灵异现象，
是不是表明台湾快要完蛋了？
是不是表明台湾都要完了？
清朝快要结束的时候，
清朝都要结束的时候，
百年教的度数充满全国， 这个害人，这个白莲教，
白莲教这款的代志，从整个中国
是迷信的弥漫，
这个迷信亲像
怪异的现象，
怪异的现象，
像孟子所说的，
是亲像明主说
过，过之将兴，必有真祥；过之将亡，必有妖孽。
这国家若要亡啊，遐妖魔鬼怪就造出来。
所以基督徒，你要好好回到正统的信仰啦。
所以基督徒，你要好好倒转个正统的信仰。
今天许多的基督教的教会，不要好好研究圣经，不要建立纯正的信仰，也改头换面，把许多奇奇怪怪的灵当作是圣灵的工作。
现在教会中间真侪人无将这圣经当作是来追求真正信仰，将真话奇奇怪怪的灵也带到教会中间，
代替圣灵的工作，
来代替圣灵的工作，
冒充圣灵的工作，
冒充圣灵的工作。
求主可怜台湾，
求主可怜台湾，
可怜台湾的教会，
可怜台湾的教会。
我们中国传福音的历史中间，
咱中国传福音历史中间，
基督教的真理还没有征服士大夫阶级的头脑。
咱这基督教真理还无解决这四大这个问题的头脑。
士大夫
哦，中国这士大夫的这款头脑，
到现在，
到现在，
我们的责任还没有来到最重要的关头的时候。
咱的正经还没来到上要紧的关头的时候，
我们已经自己放弃了许多最重要的责任。
咱已经放弃真多真要紧的责任。
我们把自己降到很低的层次里。
咱将家己降到真低的层次。
套用了最好最好的名称来自己欺骗自己。
咱套用真多好的名来欺骗家己。
愿主的灵复兴我们。
愿主的灵复兴咱。
愿主的道光照我们的文化。
愿主的道光照咱的文化。
愿主的真理打破我们的理性下载主义。
咱愿主的真理，迄灵会当包括咱迄理性真下这款观念。
纯正的道。
和纯正的道。
纯正的灵。
纯正的灵。
真。振奋我们整个台湾，
振奋了整个台湾，
重建台湾的心灵，
重建台湾的心灵。
一个社会要崩溃下去，
这社会若要崩起，
从心灵崩溃开始，
对心灵崩起开始，
再来信仰崩溃，
然后信用崩溃，
信仰崩溃以后，
信用崩起了后，
道德崩溃，
道德崩起，
道德崩溃以后，
道德崩起了后，
社会信用崩溃，
社会信用崩
起，社会信用崩溃以后，
社会信用崩起
了后，每一个人日常生活崩溃，
每张的想象也崩
起，再接下来，
不落去，
就是信与情与。代替了伟大的理想，
就过来就性欲、情欲代替伟大思想。
这一个社会已经到了差不多这个地步了，
这社会差不多到这个地步了。
我们很危险，
咱真危险。
我们需要复兴，
咱需要复兴。
我们需要心灵的重建，
咱需要心灵的重建。
第一天晚上有一个人到这里大喊大叫，
今头一天有一个人来这大声说：“
好，太多宗教骗钱了，
一共太多宗教骗钱了。”
这个也是一样的，
这嘛是同款。
我告诉你，我们绝对不一样。
我跟你讲，绝对不相像。
我们还没开不到会前。
我还没开报道以前，
寄钱来租这个地方的，
我是寄钱来租这个所在。
十多个团员一同来，我们没有向你们要路费的。
我十几个人来到这个所在，我无跟你提路费。
我们只有凭信心仰望上帝，
我就凭信心仰望上帝。
陈荣弟兄、
陈荣兄弟，
国家音乐厅请他来，
国家音乐厅请伊来。
一个晚上要3-4千块美金才能请得到他，
一暗至少要3-4千美金才请得到。
你们筹备委员会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
恁筹备会根本不知道这样代。
若不是为了爱主，
那不是为了听主，
若不是为了看到。是存心真心做上帝的工作。
你那不是看到报道的人是真正是有来做报啊传福音的工作？
没有人要这样做的，
无人要安尼做。
我要你们眼睛打开来，
我让你们把酒拎起来，
分辨清楚，
分辨得清楚。
神而派来的，
是上帝派来
的。神的道，
是上帝道，
或者是人的道，
还是人的道？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神的灵为自由运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上帝灵的自由运行在咱每一个人的心中。
释迦牟尼所讲的话语，
释迦牟尼所讲的话，
寻求真理，
伊要敲着真理。
耶稣所讲的话，
耶稣讲的话，
我就是道路，
我就是道路，
就是真理，
我就是真理，
我就是生命，
我就是生命。
从来没有人像耶稣这样讲话，
从来无人像耶稣安尼讲话。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本身就是真理来到人间，
伊本身就是真理来到人间。
他就是道成了肉身，
伊是道成了肉体。
如果众宗教文化里面人都在思想什么叫做道，
如果正宗教一人的思想中间拢要想到这道，
请问你以为道就是人思想的产品吗？
请问你是抓这道就是人思想的产品吗？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跟人讲，
道不是人思想的产品，
道不是人思想的产品，
道不是文化的产品，
道不是文化的产品，
道是文化思想之本，
道是文化思想之本，
道是德同理之本，
道都是道统之本，
道是德之本，
道是德之本，
道是理之本，
道是理之本。
所以中国人无形中明白什么叫道理道德，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中国无形中爱人明白道德道理，就是这意思。
圣经说这个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
圣经讲道跟上帝三个地点，道就是上帝。
道从 太初就存在了，
多是太初就存在。
这个道是超空间、超时间的，
多是超空间、超时间的。
但是这个道不是自我隐藏，让人以他做迷藏，
都不是讲自我温藏，可能解来招小吹。
这个道是爱我们，来到我们中间，道成肉身的上帝。
这都是疼咱来到咱中间，都吃了肉体。
为什么道成了肉身？
为什么都吃了肉体？
因为他如果没有肉身，就没有可能为你、为我、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伊就无法度为你、为我、为着咱的罪死入十字架
上。这样道理不是想念界里面的事情，
所以道理不是咱所想中间迄个世界。
这个道就不是理念中间的影子，
所以这道就不是理念中间一个影。
这个道是实实在在活在人类中间，与人同在、与人相处的上帝。
这道就实实在在活在咱中间，跟人同在、跟人相个道定的上帝。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我们人都需要保护者，
咱每件拢需要保护者。
我们人都需要一个保护我们的，
咱主要解保护咱的。
我们要保障，
咱就要保障。
有人找妈祖，
有人要找妈祖；
有人找观音，
有人找观音；
有人找关公，
有人找关公；
有人找孔明，
有人找孔明。
我们把他们神化了，
咱改神话去了。
他们从来没有说他们是神，
因将来无家己讲我是神。
不但如此，
哪呢？
如果你深深的研究，你就发现观音在印度原来是男的，不是女的。
你若深深去研究，观音在印度竟然是男的，不是女的。
今天我们中间的许多善男信女，我们的良心真是盼望有一个好的保障，但是我们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
咱中间做在善男信女，嘛，咱良心良得到就好保障，但咱实在无法度辨别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
所以我们到你们中间来，
所以我们到你的中间来。
我们布道团到台北来，不是要增加一次布道会。
我们布道团来到台北来，不是要增加一次布道会。
我们要把一些很重要的真理向我们的国人传讲出来。
我们是要将一块要紧的真理，用咱这些人来讲出。
上帝爱世人，
上帝疼世间人，
甚至将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甚至将伊独生子赐予给
伊，叫一些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叫一些信伊的人不至到灭亡，反得到永活。
这不是是非的问题，
这不是是非的问题，
这不是善恶的问题，
这不是善恶的问题，
超过是非善恶真假，
这是超过是非善恶真假。
论到生死的问题，
这是论到生死的问题，
不至灭亡，
不至到灭亡，
反得永生，
反得到永活。
那这个什么办法呢？
这什么办法呢？
透过基督在人间为人类而死而成就的，
这是透过基督的人间为了咱来死来成就的。
圣父就预备了救恩，
所以圣父预备了救恩，
差遣圣子到世界上来，
一切给圣子到世间来，
圣子就完成了救恩，
就圣子就完成了救恩。
完成救恩以后，
完成救恩以后，
他就回到父那里，
他就倒转到父那，
完全无罪的救赎，
完全无罪救赎。
他的救主，
哎，得胜耶！替他们救赎，
胜过魔鬼力量的救主，
赢过魔鬼困难的救赎，
死里活的救主，
一对复国死里国外救主，
回到父那里去以后，
等到白了了，
圣灵就被赐下来，
圣灵就赏赐来，
圣父预备救恩，
圣父必办救恩，
圣子完成救恩，
圣子完成救恩，
那就圣灵赐下来做什么呢？
圣灵赏赐要送什么？
施行救恩了，
就施行了救恩。
今天我们就谈到这第三个重要的方面了。
啊，第三，咱们讲到第三要紧的代志。
圣灵怎么样把我们带到天人合一的这个伟大的理想里面呢？
圣灵要安怎将咱带到天人合一这伟大的思想顶面？
耶稣基督没有降生以前，
耶稣还没出世以前，
圣灵把道从天上带到人间来，
圣灵将道对天顶带到世间。
文字的道，
文字的道，
这就是借着先知写下旧约，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来以后，再有借着使徒写下新约。
来，就要叫着先知来写旧约，耶稣基督了后，再叫着使徒来写到新约。
圣灵把道从天上带到人间，
圣灵将道对天顶带到世间。
圣灵感动旧约的先知，
圣灵感动旧约的先知，
圣灵感动新约的这个使徒，
圣灵感动新约的使徒，
使他们预言耶稣的降生，
因预言耶稣基督出世，
耶稣的无罪，
耶稣的无罪，
耶稣的受死，
耶稣的受死，
耶稣的复活，
耶稣的救恩，
耶稣的得胜，
耶稣的得胜。
这是道在人间施行拯救，
这是道在人间施行拯救。
以后耶稣升天之后，
耶稣上天了后，
赐下圣灵，
赐下圣灵，
圣灵再启示使徒，
圣灵又一摆启示使徒，
使徒们讲解基督的死同复活的奥义，
啊，使徒就讲解基督的死甲复活迄个奥妙，
真 善的盼望带到人类中间，
将真正五万多个人的中间。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圣灵为什么做见证？
向圣灵为什么做见证？
圣灵为耶稣做见证。
圣灵为了耶稣做见证。
我们今天怎么看见圣灵的工作呢？
那前面那看见圣灵的工作，
当看见基督徒真正为基督的死而复活，勇敢做见证的时候，你就看见圣灵的能力。
当你看基督徒勇敢为了耶稣基督死个过啊做见证的时候，你就看见圣灵的工作。
这是圣经的原则，
这是圣经的原则。
外国人，你看见圣灵降临间那一天，他们所讲的不是灵恩问题，不是方言问题，他们所讲的是定时而复活的耶稣基督。
当圣灵告诉在圣灵降临的时候，他所讲的不是方言的问题、灵恩的问题，而是讲到耶稣基督为人定死个过啊这个代志。
使徒行传第二章，
使徒行传第二章，
使徒行传第三章，
使徒行传第三章，
使徒行传第五章，
使徒行传第五章，
使徒行传第七、第八章，
使徒行传第七、第八章，
使徒行传第十三章，
使徒行传第十三章。
你看很清楚，
你看真清楚。
一而再，一拜二三，圣灵充满的人是高举耶稣，并他定十字架。
一拜过一拜，你看见圣灵充满的人是来高举耶稣基督，必定是必给。
末世的时候，
你把世时尊，
邪灵要转移这个圣经的原则，
邪灵要转移这圣经的原则，
去把次要的带到最重要的地方，
从次要带到上要紧的地步，
重要的带到最不重要的地方，
最重要带到不重要的地步，
暂时的可以被冒充的代替是真正的，
用暂时的冒充这物件代替啊真正。
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许多的基督徒做见证。见证什么？见证我的病好了，见证我死不成，很少见证他的罪怎么得赦免，怎么样过圣洁的生活，怎样跟随耶稣基督。
真的基督做见证，讲病安怎好，安怎对死人，佮无死无去佮活起，总是无听见见证，安怎赢过罪，安怎赢过地世，国外中间的困难。
怪不得许多世界著名的灵恩派的领袖自己都犯了奸淫，因为他们自己不注重十字架和救赎圣洁的生活，注重那些灵异的现象同教会分量的增加。
所以不怪说很多那些灵魂派这些领袖，他们自己的烦恼感染这样的罪过，是因为他没注重这个十字架这个圣洁的生活，所以烦恼这些罪。
如果我的教会充满了人，
如果我的教会充满人，
那就他们不是过圣洁的生活，
都是他不是过圣洁的生活，
不是为了追求圣徒的见证，
不是追求圣徒的见证，
不是有十字架的大能在他们的身上，
没十字架都有大官粮在他的身上，
不是为基督的复活而做见证，
不是为了基督的国外来做见证。
这样多分量基督徒的教会有多大的意义呢？
这样多人的基督徒教会有什么意义呢？
不但如此，
哪呢，
我们看见许多人更极端的追求一些的灵异现象，在地上倒来倒去，暗手分迷，被圣灵充满而变成分离的事情，圣经一次都没有记载过。
咱搁看真侪人追求这灵异的代志，才花酒基督倒伫遐昏迷，但圣经的中间拢无提到讲圣灵的充满是种的昏迷。
圣灵启示的真理，
圣灵所启示真理，
然后叫你分离，
安尼讲好，你才讲起。
怎么你能接受呢？
在那边哪会当接受呢？
上帝的律法，
上帝的法，
上帝的道，
上帝的道，
还是打开我们的心灵，
是要打开咱的心灵，
苏醒我们的灵魂，
是要苏醒咱的灵魂，
使我们的思想开通，
好咱思想会当开通，
使我们的心通达，
好咱心会当通达，
使我们的悟性产生作用，
好咱的悟性产生作用。
保罗说：“你们不要用灵祷告，更要用悟性祷告。”
所以保罗讲：“你唔难用灵祈祷，更加爱用悟性来祈祷。”
现在许多人把它完全颠倒过来，
经常完全给颠倒过来。
他们说：“你们教会只有悟性祷告不够，要用灵祷告。”这是颠倒圣经次序随意的结局。
你讲你教的只有用这五行祈祷，不用灵祈祷，这是无好的，这是颠倒到圣经的教义。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咱。
圣灵怎样重生我们？
圣灵安那顶头时代？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跟咱讲，
圣灵赐下来，
圣灵修赎下来，
为要荣耀耶稣基督，
是为了荣耀耶稣基督。
圣灵充满一个人，
圣灵充满一个人，
让这个人愿意高举耶稣的十字架，
要让这人愿意高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完将基督是救主，
传讲耶稣是救主。
圣灵充满一个人，
圣灵充满一个人，
这个人过圣洁的生活，
哦，这人过圣洁的生活，
这个人尊重圣经，
哦，这人尊重圣经，
这个人接触真理的果子出来，
哦，这人结出这圣经的果子出来，
圣灵的果子出来，
这圣灵的果子出来。
请你注意，
请你注意，
圣灵果子的那个爱心，
圣灵果子的贴心，
要先爱真理，就不能因为出卖真理，随便什么都爱。
哎，就是要先爱真理，别当出卖真理，什么物件拢爱。
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
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
被圣灵充满的保罗，
说比圣灵充满保罗，
那些异端的人呢，建立争辩，大大纷争。
伊跟遐异端的人伫遐共同来辩论，
这没有妨碍他是不是有爱心？
这无妨碍伊是不是有贴心？
我们要建立争辩，持守上帝的真理。
咱好好爱来结辩明，来持守圣经的道理。
否则的话，就在一 两代中间交托在我们的道就变成乱七八糟。
都就假讲是一两代中间交托在我们的道，底下就变到乱七八糟。
在真道里面，
那你真道中间，
纯正的信仰里面，
纯正信仰里面，
我们就彼此相爱，
咱彼此相听。
这是先后的问题，
这先后的问题。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兄弟姊妹，
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
耶稣基督过我上天了，
圣灵降下来，
圣灵降下来，
圣灵充满使徒们，
圣灵充满使徒。
他们过圣洁的生活，
因为过圣洁的生活，
他们过顺从的生活，
因为顺从的生活，
勇敢站起来，
因勇敢就站起来。
被圣灵充满的人，
只要是被圣灵充满的人，
一定尊重圣经。
一定尊重圣经。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只要圣灵充满的人，
一定过圣洁的生活，
一定过圣洁的生活。
被圣灵充满的人，
只要圣灵充满的人，
一定高举耶稣的，
一定高举耶稣的十字架。
被圣灵充满的人，
和圣灵充满的人，
一定勇敢传福音，
一定勇敢传福音。
被圣灵充满的人，
只要被圣灵充满的人，
一定讲解圣经的道理，
一定讲解圣经的道理。
不是只注重几节他们喜欢的，
不是跟他注重规则因所欢喜，
把全本圣经最重要的真理，
从归本的圣经上要给的真理，
神在基督里面要向我们显明的，
从第二耶稣基督被恩爱显明的，
交代清楚出来，
交代我清楚出来，
感谢上
帝，感谢上帝，
圣灵来了，
圣灵来了，
感动人，
感动人，
不但高举耶稣基督，
那高举耶稣基督，
当你听到的时候，
等你听到的时候，
你不是听见讲员在高举自己。
不是听见讲完的高举自己，
不是听见他自己怎么厉害，
不是听见伊自己偌厉害，
现在是听见他怎么样把耶稣基督讲得清楚。
伊咧听见讲伊安那将耶稣基督传落清楚。
耶稣基督说，
耶稣基督讲，
圣灵来了，
圣灵来了，
他要为我做见证，
伊要为着我做见证。
圣灵来了，
圣灵来了，
因为他要荣耀我，
因为伊要荣耀我，
所以我们荣耀基督，
所以咱荣耀基督，
我们高举基督，
高举基督，
圣灵绝对不可能。
圣灵绝对无可能不爱跟咱弟弟，
这是赐下圣灵的目的，
因为这是赐下圣灵的目的，
这是圣灵见证的功用，
这是圣灵见证的功用。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当我们听见基督，
等咱听见基督，
受死的基督，
也受死的基督，
为我们定十字架的基督，
为咱定十字架的基督，
我们的心受感动，
咱的心受感动，
因为圣灵就使我们看见基督的荣耀，
因为圣灵就让咱看见基督的荣耀，
圣灵使我们看见上帝的。
圣灵让我们看见上帝听，
上帝的爱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就向我们显明出来，
上帝听在基督耶稣是不是见证就让我显明出来。
在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二节告诉我们，
在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二节跟我们说，
我们为这些事做见证，
我们为了这些事做见证，
上帝所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些事做见证，
上帝所遐顺从的人的圣灵也为了这项事做见证。
什么意思呢？
这什么意思呢？
一个传道人真顺服神，
这传道者顺服上帝，
顺服神做见证，
伊顺服上帝做见证，
圣灵与他一同见证，
上圣灵带上个做见证。
如果今天晚上唐牧师、郑牧师在这里大喊大叫，圣灵不做工，这个聚会就没有用。
如果今天我们这董牧师、丁牧师底下不管这大声嚎叫，圣神也无跟阮三个弟弟就袂当做这工作。
但是我们深信，我们已经顺从神讲圣经的话，圣灵一定在你们的心中。
所以我相信，阮若顺咱上帝讲顺着圣经话，圣灵一定在咱的中间做工。
当我们看见每一天的许多的人到主的面前来的时候，
当阮看见每一天有真多人来到主、来到头面主的面前的时，
我们内心的深处把荣耀归给上帝。
阮为什么深处将荣耀归给上帝？
因为我知道你们来不是为我们，
因为我知道你们来不是为了我。
神的道、神的灵在你心中，
因为上帝道、上帝灵在你的心来做工。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圣灵做什么工作？
圣灵做什么工作？
圣灵高举基督，
圣灵高举基督，
圣灵荣耀基督，
圣灵荣耀基督。
为什么要荣耀基督？
为什么荣耀基督呢？
为什么基督需要被荣耀？
为什么基督还需要荣耀呢？
因为他受了不该受的羞辱，
因为他接受了不应该受的羞辱。上帝子，
无瑕无疵的羔羊，
无瑕无疵的羔羊，
为了你的罪，为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
为你的罪，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
凄惨为我们流血，
凄惨为了咱流血，
为我们舍命，
为了咱放下性命。
他还是用爱的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伊搁伫听的基督中讲，爸啊，赦免你，为因所做，伊唔知。
这是人类历史中间最伟大的一句爱的话语。
这是人类历史中间上伟大听的话。
耶稣在十字架上一共讲了七句话。
耶稣基督是不是规定一隆重讲七句话？
第一句讲出来以后，
第一句讲出来了后，
马上把赦罪之恩就临到那个大的强盗的身上。
那马上从下罪。 罪温临到迄个大中道身上。
耶稣的宝血流出来以后，第一个蒙恩的人，竟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
耶稣基督的宝血流出来以后，第一得到救恩人敬虔的是迄个罪大恶极的中道。
这表示什么呢？
这表示什么？
没有一个人是上帝没有能力拯救他的。
无一个人，上帝无法度拯救伊的。
没有一个人的罪是太大，神无法赦免他。
无一个人因为罪太大，上帝无法度赦免伊的。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耶稣为你，为我死了。
耶稣基督为了你，为了我来死了。
他的宝血能洗净你，
也宝血能洗净你。
他的宝血能赦免你，
也宝血能赦免你。
他能拯救你，
也能拯救你。
当这个强盗对耶稣说，
当这强盗对耶稣讲，
当你得国降临的时候，
你得到你的国降临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求你纪念我。
主耶稣啊，
主耶稣啊，
你纪念我，
你纪念我。
那一天。
等于一天
得国降临的时候，
你得到国降临的时
候，求你纪念我，
求你纪念我。
耶稣怎么回答他？
耶稣安那回答？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我实实在在跟你讲，
今日，
今日，
你我与你一同在乐园里面，
你跟我跟你三个在乐园的里面。
当我们可以想象，当耶稣基督离开这个世界，回到。”神那里去的时候，
你当想象讲耶稣离开这世间，倒转到上帝遐时阵，
带着一个强盗进到天国里面，
伊带着一个强盗入到这个天国所在，
一个得救的人，
是一个头一个得救的人，
不是彼得，
不是彼得，
不是保罗，
不是保罗，
乃是十字架上那个悔改的强盗，
乃是十字架顶迄个悔改强盗。
谁告诉你你的罪太大，主不能拯救你？
什么人跟你讲你的罪太大，主无法度救你？
谁告诉你你可以继续过犯罪的生活，不需要悔改？
什么人跟你讲你可以让继续过犯罪生活，无法度悔改？
等以后，
等以后，
这是回教徒的思想，
这是回教徒的思想。
回教徒的等我死了以后，
回教徒讲死
啊，盼望我有一可以得救，
唔盼我会当得救，
盼望我可以在上帝面前有一个地方，
唔盼我在上帝面前有一个所在。
耶稣说不是你，
耶稣讲唔是，
实实在在告诉你，
我实实在跟你讲，
信了，
今仔日。
我与你，
我跟你，
你与我，
你跟我
一同在乐园那里，
三甲在乐园的内面。
救恩是这样的肯定，
救恩是这样的肯定，
赦罪是这样的实在，
下罪这样实在。
耶稣的能力就是今天要赐给你，
耶稣今天的能力就今天就要赐给你。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圣灵来了，
圣灵来了，
高举耶稣基督，
高举耶稣基督。
第二
样，
圣灵来了，
圣灵来了，
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光照咱每一个人的心。
我们从前不认识自己，
以前咱唔捌家己，
我们自动的为自己的利害关系而挣扎生存。
咱为了咱家己的利害关系来挣扎来生存。
为什么我们读书？
为什么咱读册？
盼望我们可以过更好的生活，
盼望咱过更加好的生活。
为我们在世界上挣扎，
咱伫世间底下挣扎，
奋斗，
咱奋斗，
盼望我们得到更多的钱财，
盼望咱得到更加多的钱财。
从来没有向内看。你自己是谁？
你从来唔捌往内面看，你什么人？
从来没有审查你的罪是多深，
你唔捌好好审查你的罪偌深。
当你犯罪的时候，
等你犯罪时，
为自己辩护，
为着了家己辩护，
总是不承认，
你拢是唔承认，
你总是感到自己比别人好，
你拢感觉家己比别人好。
骂人的时候，
你骂人的时阵，
好像是很应该的，
拢是感觉人应该。
人骂你的时候，
人骂你的时，
你就绝对不能承担，
你绝对无法度承担。
你过的是个这样自意自利。
你过了这款自己自利自私的生活，
我们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
咱家己为家己做中心，
我们每个人都为自己而活，
咱每个人为家己而活。
当圣灵来了，
当圣灵来了，
听见上帝的道以后，
听见上帝道理了，
圣灵做什么工作？
圣灵做什么工作？
把基督高举以后，
伊将基督高举了后，
他用大光照在我们的心里面，
伊用大光照在咱内心，
圣灵的光一照到我们心里的时候，
当圣灵的光照在咱内心的时候，
看见。我们原来是个有罪的人，
咱就看见讲，原来我是一个有罪的人。
我是一个不诚实的人，
我是一个无诚实的人。
我是常常妒忌人的人，
我叫常常妄妒的人。
我是自私的人，
我是自私的人。
我是贪婪的人，
我是贪心的人。
我是充满各样邪恶败坏思想的人，
我是充满各种邪恶败坏思想的人。
因为我常常自己麻醉自己，
我常常自己麻醉自己，
自己欺骗说人人都是这样的。
我敢骗自己讲，大家嘛拢是安尼。
我们以为我们继续犯罪不要紧。
所以咱了对家己继续犯罪，
我们没有想以后怎么样站在上帝面前受审判。
咱无都是，咱无去想象将来要安怎在上帝面前接受审判。
我们只想今天我有自由，我就可以犯罪。
咱定想讲，我今日有自由，我就当犯罪。
我们过这样的生活已经很久了。
咱过这款生活已经真久了。
请问要到什么时候？
请问是要到什么时阵呢？
当圣灵的光照耀在你心里的时候，
当圣灵的光照耀你的内心的时
候，你知道你是罪人。
你知道你是罪人，
你知道你常常违背良心，
你知影你常常违背良心，
你知道你心灵里面是没有真正的满足的，
你知影你的心灵里面无真正满足。
你所犯的罪，
你所犯的罪，
虽然四周的人都不知道，
虽然四周的人都唔知影，
但是你的良心在深夜里面的时候常常控告你，
但你的良心在七八米的时候常常控告你。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你圣经告诉我们，
因为圣经人讲，
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要照亮人的心肠肺腑。
因为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要照耀人每条心五脏六腑。
上帝把良心放在我们的里面，
上帝将良心放在我们里面。
良心就是每个人心灵里面上帝的代表，
良心在每张心灵里面是上帝代表。
虽然良心已经没有正常化，
虽然良心没正常化，
良心受了文化的玷污，
虽然良心叫文化的打垃圾，
良心受了宗教的玷污，
良心叫宗教的打垃圾，
良心受了社会的玷污，
良心受了社会打垃圾，
良心受了我们个人犯罪习惯的玷污，
良心让我们个人犯罪习惯的打垃圾。
这四大玷污，
这四大的打垃圾
使我们的良心不能正常的运作，
我们良心没法正常的运作，
但至少
良心还是尽量做了一些的工作，良心有完尽量做一些工作。
但是你犯罪你把你的良心压制下去，
你将良心给压制下去，
结果我们的良心的光就暗了，
结果我们良心的光就暗了。
我们第一次犯罪的时候，
头一次犯罪时，
我们的心很惧怕，
我们心很惊。
你第一次去找妓女的时候，
你第一次去找妓女的时候，
心跳得很厉害，
你心脉被迫菜。
但现在你竟然好像没有事情一样，
你竟然好像就没事情一
样，你的心麻痹了，
因为你的心麻痹了，
麻不了，
你已经麻不了。
等到花柳病来到你身上，你才有一点点的自觉。
等你花柳病来到你的心中，你才有淡薄的感觉。
有一个青年人去找一个妓女，
有一个青年人去找一个妓女，
整晚同那个女人搞，
啊，规暗拢跟那个妇娘斗阵，
这就是人间的天堂。
伊感觉这是人间的天堂，
他感到这是最享受的。
伊讲这是上享受的代志。
后来他太累了，他就睡觉。
后来伤忝就困去，
睡到早上太阳起来，他还不起来。
啊，困到日头已经起来，伊还阁无起来。
到了中午的时候，他醒过来的时候，
到中昼已经伊才醒起来，
发现那个女人已经不在了。
发现讲女的查某人无。
他自己在床上，
他自己在眠床上，
他醒过来，
他醒起来，
现在中午十一点了，
啊，这中午十二点嘛，
发现在床边有一张纸，
他发现我在眠床上有一张纸，
那个女人所写的，
那个妇人所写的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sex，
真多谢你的性
，But I should tell you， welcome to our world of AIDS，
我真欢迎你到登我的世界 AIDS 的世界，
他已经在那个晚上中了艾滋病的菌了，
已经在那暗一中了艾滋病了，
因为他正同一个有艾滋病的人搞，
伊甲一个有艾滋病的妇人斗阵。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甲讲，
罪的工价乃是死，
罪的工钱就是死。
我奉创造你的上帝的名对你说，
我奉创造你的上帝的名对你讲，
如果你一生只忠于你自己的妻子。
你一生也忠于你自己的某，
你的妻子一生也只有忠于你，
你的某一世人也忠于你，
正像我与我的太太的生活一样，
就像我跟我的太太生活同款。
我保证你一生没有可能犯上性病，
我保证世人袂去得到性病。
因为上帝是圣洁的，
因为上帝是圣洁的，
他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
要咱过圣洁的生活。
你犯罪，你没有觉悟。
你犯罪无干哦，
犯罪你麻木了，
你犯罪你麻痹啊，
你的妈妈不能讲你了，
你的保姆无得讲你，
你的爸爸不能劝你了，
你的宝贝无得劝你。
可能自从你的父母死了那个时候到现在，你越来越勇敢犯罪。
你可能对你老爸死了到现在，你愈来愈勇敢来犯罪。
没有人的话你会听，
无人会听，你无听听人的话。
医生的劝你也不能听，
医生的口供也无人听。
今天我奉主的名对你说，
今天奉主的名对你讲，
圣灵来了，
圣灵来了，
要叫人畏罪。为审判自己这辈子，
要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这辈子，
这是圣灵的第二大的工作，
这是圣灵第二大的工
作。第一个工作，
第二个工作，
他荣耀基督，
他要荣耀基督。
第二个工作，
第二个工作，
他光照罪人，
他光照罪人。
第三个工作，
第三个工作，
引导你明白福音的真理，
引导你明白福音的真理。
你从前轻看基督教，
你以前轻看基督教，
反对耶稣，
你反对耶稣。
昨天晚上对你讲一句很重要的话，
我昨跟你讲一句真要紧的话。
如果你深深思考，
你也深深去思考，
你就知道你对耶稣的反对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你对耶稣基督反对是完全没有理由。
我们是人云亦云的人吗？
我敢不是讲人安尼讲，我对人讲嘛。
人反对耶稣，
人反对耶稣，
我也反对耶稣，
我反对耶稣。
有许多反对基督教的人。从来没有看过圣经一遍，
真侪人反对基督教，伊从来毋捌看过圣经一遍，
从来 许多反对耶稣的人没有认识过耶稣是谁，
而将来反对耶稣的人一不明白耶稣是什么人。
我从前也曾经一度是这样的人，
我以前也不这样吃这样的人。
感谢上
帝，感谢上帝，
圣灵大大工作，
圣灵大大做工，
圣灵荣耀基督，
圣灵荣耀基督，
圣灵光照我的心，
圣灵光照我们的心，
圣灵使我救我是罪人，
圣灵让我降温我是罪人，
圣灵引导我明白真理，
圣灵引导我明白真理，
给我明白基督是谁，
让我明白基督是什么人，
明白他是圣者，
明白他是圣者，
义者，
他是义的，
他绝对的善者，
他是绝对的善人，
他是圣人，